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10号，公元2015年1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女子学院发表慈悲演说；西藏牧民和平请愿被集体带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借反腐打击分裂将疏远藏人；流亡团体告诫藏人防范网络安全隐患；自由之家报告指出，西藏自由度差中之差；达赖喇嘛将于10月访问美国波德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受邀参访新德里克林蒂女子学院，发表慈悲演说。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应新德里克林蒂女子学院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28号在该学院中向4000多名师生就慈悲与教育为主题发表演说。尊者的访问受到了新德里大学蒂尼森博士、克林蒂女子学院领导和师生的隆重欢迎。面向数千名师生，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人类合一理念的重要性。尊者表示
：“Important to think or to talk more.”
人类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加上自小依靠母爱成长，基本上本性是善良的，但人们却以宗教、文化、民族和国家等的区分来制造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把人性善良的一面推广到社会各个角落是极为重要的。
Human quality is human affection or sense of community。
达赖喇嘛尊者还鼓励印度年轻人将古印度佛教哲学当成课本来加以学习，实践其慈爱精神，并强调女性拥有更强大的爱和慈悲力量，所以在创建和平社会的过程中有特殊的义务。
I urge every student therefore to not only pay heed to his word。
专程参与尊者演讲活动的新德里大学蒂尼森博士呼吁学生们认真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研内容，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聆听尊者的慈悲演讲。
Particular blessings on this occasion for all the children who are assembled here。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月25号在新德里西藏青年之家中向300多名藏人大学生发表讲话，指出无论是否信仰宗教，年轻一代藏人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和学习佛教经典著作，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西藏民族和语言文化为傲。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0多位西藏牧民于昨天在成都中共四川省人大会议场外拉起横幅进行和平请愿，被集体带走。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六四天网报道，中共四川省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于本周三28号上午在成都市锦江宾馆召开，而在会议场外有数百失地农民进行请愿，其中包括10多位西藏牧民。报道指出，10多位西藏牧民在会场外拉起写有誓词捍卫牧民土地、坚决反对非法征地、宅基地备战、我们无家可归等横幅进行和平请愿，随即遭到数十名防暴公安的打压，抢走横幅后带上一辆大巴带走，去向不明。成都维权人士吴先杰昨天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上午11点，我们刚刚到宾馆门口，有很多警察坐在后面，河边上那个藏民就拉起横幅过来了，他们是坚决捍卫牧民的土地，占我们的房产，还我们房子，就那么1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警察就过来抢孟明的存折？
另一位现场目击者黎明表示，情愿孟明遭到暴力打压。他说：“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看到那有12个人那个藏民朋友，他们拿横幅。嗯”也是失地农民，也是那个政府的强征地、强拆、强占，他们拿的那个横幅，刚刚拉上了以后吧，被那个当地的警察有41人暴力的把他们强行的压到那个黄包的那个大巴车上，大巴车上面了，直接就带走了，不让我们围观，全部都把我们挡下来了。
据了解，中共四川省人大会议于昨天1月28号召开，2月1号闭幕。昨天除了藏人牧民外，还有300多位访民也在会场外进行请愿。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划分为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藏地开展反腐运动，却以参与地下藏独组织等指控查办数名藏人官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当局在西藏以反腐为名打压真正关切西藏的藏人干部，只会继续疏远与藏人的关系。中共当局开展的反腐运动，在所谓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查处了一批贪腐官员，同时也以参与地下藏独组织或政治立场不坚定、违反政治纪律等指控，先后惩处了数名藏人官员、党员。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对此分析道，习近平开展的这一政治化的反腐运动已经同反分裂运动连接在一起。中共官方一直在试图消除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而当局惩处那些赞成达赖喇嘛尊者所提中间道路的藏人官员是错误且激进的行为，这只会更加疏远藏人。近期西藏自治区有15名藏人官员被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而遭查办。西藏自治区纪委稍后又公布，山南地委原书记洛松次仁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在青海省发生多起自焚抗议事件的铜仁县多洼乡，藏人干部卓玛加、加多、洛加3人被指违反政治纪律，先后遭到2次处罚，被开除党籍。梅卡奇表示，藏人官员与知识分子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而发展藏语教育事业的运动在青海最为积极。当局对那里的藏人官员以政治问题为由进行惩处，显示中共加大了对那些关切藏人权益、关切西藏文化宗教的藏人官员所进行的监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西藏行动中心发布有关网络安全的宣传片《西藏网络战前线》，呼吁全体藏人在力争自由的同时防范来自中共政府的网络监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月28号下午3点多钟，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在麦罗肯基镇诺布饭店中，为其制作的网络安全宣传片《西藏网络战前线》举行新闻发布会，告诫藏人加强防范中共政府的网络监控对其互联网和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西藏行动中心负责人洛桑加措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制作这部宣传片的目的。他说：“
党部的你农业的避免确定一个，你农业的社会中心就不对是我这训练是不是？那谈到如今呢？
随着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普及，增进了境内外藏人的联系。然而，也有大批境内藏人使用现代通讯工具而遭到中共的拘捕。 而这部宣传片就是要指导藏人如何防范中共的网络监控，怎样提高网络安全意识等问题。西藏行动中心活动项目负责人法瑞塔斯则向与会人士表示，
WeChat is a messaging app that I'll talk more about in a second, but it exists as software that was designed and operated inside of China, right? And so we talk about the
微信聊天工具是基于中国庞大的网络监视与封锁系统、防火墙和军队工程之后，当局建立的新网络监管系统，也是首次走出国外的中国互联网聊天工具。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微信在中国国内约有5亿用户，国外用户也已突破1亿。法瑞塔斯继续表示，
She has a US spokesperson. She went to Harvard. Seems very smart. She speaks Mandarin. She's on LinkedIn.
微信公司首位美国发言人霍启斯之前歪曲宣称，中国政府未曾监控微信聊天工具，但不断有西藏境内藏人因在微信聊天工具中存放或发送当局所谓的敏感消息及图片，遭到中共政府的拘捕和监视。显而易见，比起其他的聊天工具，微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使用微信聊天工具时要做足防范措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之家近日公布的一份世界自由度报告显示，中国再度被列为不自由国家，而受中共统治的西藏则被指自由度为差中之差。总部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权益组织自由之家于本月28号公布2015年世界自由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再度被列为不自由国家。2015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对195个国家的自由度进行了评比，有89个国家被列为自由，55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另有包括中国和朝鲜等51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在不自由国家与地区中，遭中共统治的西藏又被评为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程度属于差中之差的地区。此外，台湾再次名列自由国家，而香港则属于部分自由，但当地的自由程度被指有明显下降趋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访问美国科罗拉多州。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决定于今年10月访问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市，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在18年后的第一次访问。邀请单位科罗拉多大学和地方西藏协会宣布，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20号和21号将对该州波德市展开访问。活动主办方将此次行程命名为“爱心行动”，努力把慈爱和道德伦理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科罗拉多大学校长菲利普·迪斯特法诺表示，邀请国际知名人物和领袖到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进行参访，是该大学的一个独特传统。因此，我们很荣幸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参访许诺，并正在期待着尊者的教导。据了解，科罗拉多西藏协会决定利用尊者访问的机会，将在当地举办以佛教坛卡、传统佳肴、歌舞表演等为内容的西藏文化展览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